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二十四章。创世纪第二十四章，我们今天只是看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七节。这里面没有任何的道理，这里面就在讲一个事实。而这个事实的当中，说不定神给我们揣摩也好，或者神真的启示我们也好，让我们看见这个事实里面有的一些美好。而我们今天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今天真的能够经历这样的美好吗？当然，这段圣经讲三个人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一个是亚伯拉罕老仆人，一个就是这个利百加。很清楚的，这创世纪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七节讲这三个人，而里面有一些事真的让我们觉得很稀奇。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人是那个老仆人。我先从老仆人开始跟大家分享。亚伯拉罕为什么不找个年轻的力壮的去呢？可能经验不够，可能办事不牢靠，可能人生经历也不够多啊，看不准，看不好。他要找那个老仆人去，是不是？另外还有一个意思，这个老仆人一直跟着亚伯拉罕，这个老仆人让亚伯拉罕感觉他也会是一个依靠神、相信依靠神的人。他一定会办成一些事。这个老仆人，为什么今天我在看的时候，对这个老仆人，圣经里面记载这个老仆人，我里面的感触，哎呀，觉得很美。真的，我何等，我也盼望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老仆人，年纪虽然大，但是还能够被主人使用，还能够被主人相信，还能够把在老的过程里面学习到一些很宝贝的功课，怎么样呢？能够运用在去完成主人所要托付给他任务的上面，对他有很大的帮助。我觉得第一点，这个老仆人被亚伯拉罕相信。其实今天啊，一个很能干的人，别人不一定相信他。但是一个很能干的人，存心很单纯良善，虽然刚开始别人怕相信他，但是日子久了会有人相信他。那么不相信他的人呢，反而是心胸比较狭窄也好，什么也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种定律。一个良善的人就深渊与深渊回应，一个良善有良善心的人，时间久了正面有良善心的人，而不愿意接纳这个有良善心的人，那么那个人的心会良善吗？常常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这个老主人这个老仆人会被亚伯拉罕相信，是经过时间的考验。所以我今天第一个，我们真正要服侍主也好，我们真正要有心成为一个仆人也好，关键是我们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你看在得过时间洪流的里面，一段岁月以后，你看他年轻的时候他也要做主人，中年的时候他也要做主人，老了退休以后还要做主人。其实在圣经里面看到，其实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主，一主一信一喜一个身体一位神呢。今天你看有多少人，他要想做仆人，都要想做主人。而一个真正时间证明他有一个仆人心智的人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很有趣。下面我就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一个时间去证明他是仆人，他是以主人的心意为他的心意，不是以他自己的心意为心意。啊，这个仆人对亚伯拉罕交代一件事情，交代他什么呢？ 要去为他的儿子，就是他的少东，为这个仆人的少东，要去做媒，要去找一个女子回来，到什么地方呢？到亚伯拉罕他们从那个地方出来的地方，去找个什么人呢？去找一个可以来成为他儿子，这个或者成为这个仆人的少东的以撒的妻子。这个任务容不容易完成？这个仆人很清楚知道，那一边女人不少，但是谁肯跟我回来见也没见过面的，对不对？谁能够跟我回来呢？所以他很真实的把他自己的难处跟软弱向主人禀报。他说我可以去，但是假如因为你给我的任务是要让你的儿子不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，而是要娶你从你那边出来地方的啊那边的人来为妻。那么假如我去到了你从那里出来的地方，那边的女子没有人要愿意嫁给你，没有人愿意跟我回来的话，那么我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带你儿子回到你出来那个地方？哎，我觉得他这个头脑很清楚，他要去很深刻的了解到主人的意思。我在想，为什么会问这些？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？因为这个仆人他可能会想到说，你交代我这个任务了，对不对？我问了不清不楚的，等到有一天你比我先走了，老主人你先走了，那我这个任务还是要完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里面有个很宝贝的东西，他希望能够清楚了解主人的意思以后，他才做这个事。所谓清楚了解的不是细节，清楚了解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点。这第一点。第二点我要看的是，这个老仆人既然主人交代给他这件事，他自己心里也有计划，也有打算该如何行。拉了十匹骆驼，驮了十匹骆驼，都驮着主人家的一些财物跟东西。今天一般人大家不了解什么叫，就好像一个人，哎，我要去做媒，我要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娶亲去做媒，对不对？我开了十张 pickup 的车，车上都装满了一些财务需用的东西去，你就能够知道这个厉害了哈。当然，一头骆驼不能够跟一张 pickup 车来比，但是意思也是这样。我们在山区生活很长的时间，所有一些山上自己没有办法做的东西，生活日常品的东西，必须要用东西，都要到山下去买。买了以后怎么样呢？也没有公路通，所以一定要用马堵，用马牲口把它拖上来。一个人带着十匹牲口去驮东西，那要驮多少东西啊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一个老仆人，他也是计划衡量了一下。你到那个地方去要提亲啊，你要干什么，你要总带点东西，是带十匹牲口，带十匹骆驼。在我心里面想，他是一个很敬重的人，他是做了十全的准备。按照别人怎么样，拉个两匹就好了，一匹我骑，我反正我骑的这匹上也可以带一些东西，我坐在上面，另外一匹完全驮这些东西够了。这个三匹四匹骆驼在路上怎么个照顾法，是不是啊？这么辛苦，我不晓得除了老仆人以外还有别人跟他一起去吗？我想可能还是有，我只说可能哦。但是就一个应付工作的人来讲，骆驼带的越少越好，有没有？而且越少越安全，带了越多零零龙很多财物，路上特别是遇到强盗呢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我看这个老主人他的想法不是，他的想法是尽量预备的周全，预备的周全不是没有信心，预备的周全是什么样的？预备的周全乃是一种尽忠忠心的表现。我们能预备的我们就预备， 我们不能预备的这面就要神来做，不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做一件事情是我们的人的力量能够做的，我们要尽量的预备。这个我们上礼拜读这个主约翰福音，我们现在礼拜三晚上有查经。耶稣行神迹随便就你就变就好了嘛，空缸变满了酒，好酒，一句话，神的话怎么说，事情怎么成就，不是吗？还要那么啰嗦，还要叫仆人去挑水，把16口石缸通通把它挑满水。挑水是我们人能做的，我们要做好好的准备是我们能够做的，所以他准备了10匹骆驼，证明这个老仆人他不怕麻烦，他不怕危险，他不怕什么的，要把这件事情预备了充足，不是吗？是你是我，我们要准备几匹骆驼啊？哎，这个路这么长，我准备一匹我自己骑的就好了，旁边随便带着一点东西都好了，好一点怎么样？好了，我再带着一匹好了，一匹上面多带点财务渠道，那边总要送点聘礼啊，总要有点什么东西啊，路上有花费啊。再好一点，再多带一匹好不好？3匹，一匹骑，2匹拖东西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对于主人所交代我们的工作，不管是社会上的主人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主席主持人或者怎么样交代的一件事情，我们有没有这么忠忠心心，这么完全的预备去做？其实保罗讲得很好，我们做任何事情不是给人做，乃是为我们的神做，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，我们的存心是因着神、为着神、靠着神在那边做。我们只要有一点点不想预备，是不是？那么，这个不想预备，不想预备怎么样呢？不想预备，这个对得起神吗？这个人家也是，这个也挑战过我，说大爹啊。我看你讲道从来不学讲章的，那你忠心预备了没有啊？我说我一来就给你们讲了嘛，我不是来给你们解释圣经，我来给你们解释圣经，我要做功课了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来跟你们要讲的是神在我生命的里面让我经历过的事，或者是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以后，神让我能够在我生命经历里面体会的跟你们分享的东西。那我要怎么预备？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讲，我不跟你们讲道，也不跟你们解经，也不跟你们证道，我只跟你们分享，不是吗？但是其他的事情呢？其他任何一件事情呢？要做的事情呢？有的时候我们说，哎呀，神的信息，你去看看所有整本圣经，神的话语临到先知，是那个先知预备出来的，还是神主动临到他的话嘛？这么真实，这么简单的东西，你去问问所有讲道的传道长老牧师，你问他信息是怎么来的？信息是你预备出来的。顶多有些人跟你讲说，信息是我等候出来的。是每一次轮到你讲到你等候嘛才有信息。那么这个你不讲到那一次，你等不等候？你不等候，那就没有信息。其实这个也是了，这个我们的经历都是很狭隘有限。所以我在讲，先知有信息不是等候出来的，也不是预备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是这个人，神念重他，要托他来讲这个话。今天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是上帝要做的，我们再怎么样预备你也预备不出来，但是我们人该做的，我们常常一些问上帝行神迹，上帝来做，我们自己不要做。你想想看嘛，我们连什么是要上帝做的，什么是要我们做的，我们都分辨不清楚。你看这个老主人很清楚，这个老仆人很清楚，哎，该他要预备的他就预备10匹骆驼，他没有把握的什么样呢？他就祷告耶和华上帝，神啊，求你让我遇到什么呀？ 我怎么知道哪一个事你要为我主人预备的？假如我们是这个老妇人的话，我们绝不做这个祷告。我们眼睛看哪个漂亮，哪个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该上帝做的要给上帝做。我们在那边噼里啪啦拼命讲，要说服人家这样那样，说服人家这样那样，信耶稣干什么干什么的。有很多事情是神做的，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人要预备做的。他预备做的是准备十匹骆驼，带着一些财物，这是他预备好的。他也不一定是靠这些东西，怎么知道他不靠这些东西呢？对不对？像我们嘛，很简单嘛，带着十匹骆驼的财物，对不对？搞个征婚广告，是不是啊？挂在骆驼前面，对不对？是吧？走到城里面的时候就把它挂起来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家主人要找这个找儿子媳妇，是不是啊？你看带着这些财物来，哪一个女子来应征，是吧？ interview 一下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找我。有的时候我们教堂里面找传道人都是这个样子嘛，啊，什么条件开好是吧？谁合适来 interview 一下，上来试试看，讲讲道，搞搞什么东西。但这个老妇人不是呢，他跟上帝祷告呢，我怎么知道是哪一个人呢？神啊，这个仆人不随便讲，这个老妇人不随便讲，因为他知道打水是一件什么事。你们都和今天我们家城市里面谁打水，龙头一看就好了嘛。你哪天跑到你每天日常生活要用的水，不是马上开水龙头就有，你要洗脸你就要去挑一脸盆的水来洗脸，你要洗澡就要挑满一桶的水来洗澡，你要煮饭，你要洗菜，你要搞洗衣服，任何的水都要去挑来的，你就知道不容易了。我挑来水干什么给你喝？我挑来水回家是给我爹妈给我自己喝的。我挑来的水为什么给你骆驼喝？你们骆驼有石头哎。我们家也有骆驼，我挑挑水都是给我骆驼，我给你喝了我又得重新挑，对不对？我给你骆驼喝了我又得重新挑。我觉得这个仆人在那个地方向上帝祷告的意思，乃是把他心里面觉得什么是一个好女人，合适配做我主人家儿子媳妇的。他跟耶和华祷告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女人，不自私，心肠好，对待不认识的外人，有没有？他自己能够多付点代价，多出点力，是不是啊？能够为那个外乡人、外地人来到这边的，也这个也不熟悉这个地方的，下一个井在哪里也不知道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有这样好心的人啊，至少这个老仆人他心里面希望为他的主人的儿子娶一个好媳妇。他在跟上帝祷告，你同意吗？你同意吗？当他祷告完了以后，很稀奇，他说话还没有说完，正在跟耶和华上帝祷告呢。他说话还没有说完，怎么样？不料利百加来了，这个不料是出乎想象之外的。到最后，我们就知道。怎么叫出乎这个？就是说我们用我们人的头脑想到最好的是这样，神还会恩上加恩的，让我们出乎我们意料的，还有比我们人想的更周全的事情会发生。你有没有经历过？要不要分享几件？我常常跟你分享嘛，我的头脑算是不错的嘛，要这样那样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的心是为了主，到最后怎么？上帝兴起一个环境，是吧？我想怎么样呢？脱离人家的监视啊！因为有消息说有人在路上要短打我，哎，那跟同工们约了，我一定要下山的，怎么能够不下山呢？是不是这样？我还想到这样那样，早早起来又出开车出去，又拿菜回来，又去又回，又去又回的。人家说哦，今天这个王老师嘛，大概运财，可能礼拜堂要用财，他以后就不报了。我啪两次、三次、四次以后，我就下山。 不回来，就下去了。我想得很好啊，我也在尽我的本分啊，用我的聪明智慧啊。谁能够想到第二天，不料第二天早上起来怎么大雾，谁也看不见谁。我在礼拜堂看不见人家高处那个刚上的地方，我还不放心，跑到那个刚上的地方也看不见礼拜堂。我们来分享一些我们真真实实为了主，我们做一个仆人，我们尽我们的忠，我们想到一些比较好的跟神祷告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神出乎我们想象的更好的。那么好，利百家只是满足了叫谁啊，这一他的要求。什么要求呢？就是我跟他要水喝，他也给我水喝，不但给我水喝，也给我的骆驼喝。有没有利百家有没有给他喝？有没有给他骆驼喝？有。那个老仆人有没有跟他讲说你给我水喝？有。那个老仆人有没有跟他讲说你给我骆驼水喝？没有。今天我遇到很多的人都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做成一件事情，然后还要说这是上帝要他做的。你真要上帝做，话就不要那么多，真的是这样。你自己愿意尽本分，通通都做了，到最后也不要讲说上帝要这样做，你就说我要这样做就好。我要为神做不可以吗？不属灵吗？一定要说是上帝做的才属灵吗？事实是更好，是我愿意为主做的，我到现在还是说是我有幸要服侍主。为什么我要报答主的恩典？主用他的宝血拯救我，赦免我的罪，改变我，让我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人。真的是我有这样心志要服侍主，跟是不是上帝拣选我这件事情，我也不需要讲那么熟练。我只说我真心要服侍我的主，我就把我的真心拿出来服侍我的主。但在侍奉里面有没有主做的呢？有，但是大部分是我真心为的主，我愿意费财费力费心费血的来服侍我的主。但是里面有没有一些真是到最后我没有办法要靠主的？也有。比例多不多呢？不多。就是这样嘛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就不属灵吗？这就不好吗？但是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？在这个地方，这一个老仆人靠神的就是靠神，他想到的就是一点点，这个女人心肠要好，不然的话我以后我主人儿子不是很痛苦吗？所以他只是想到这个，没有想到耶和华所会让他遇到的比他所想象的还更不得了。这里面讲到几个事情我在这边正要讲的。圣经里面有没有歧视啊？是个处女嘛就很好，不是处女嘛就不好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的意思乃是要说，今天的这个社会性观念的开放，一个女孩子有没有守贞洁，结婚的那一天是不是处女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对，你觉得不重要，但是在圣经这边记到的怎么样呢？她还是一个处女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是美好的，给我们看见这一点。没有说不是处女就不能够以后就怎么样，就不能够这个跟人家结婚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乃是说，当我们能够守住我们的童身，那么好，这个女的嘛是处女，那男的呢？男的还是童身。这在神面前看为是好的。假如婚姻是圣洁的话，我们在没有进入婚姻以前我们就已经不圣洁的话，当然我们可以悔改，耶稣基督可以涂抹我们一切，好像圣洁了一样。但是怎么样呢？这个一个碗破了再把它缝起来，怎么样都有条缝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里面读圣经的时候，看到圣经里面这样的记载，她还是个处女，这一点要让我们羡慕，让我们真的今天现代年轻人，在我们还没有结婚以前，我们男的要守童身，我们女的要守住我们的贞操，这是美好的。那么反过来还有个什么呢？她容貌俊美哦，那么漂亮的，那么不漂亮的生下来不漂亮就是活该倒霉吗？不是，那个意思乃是说， 其实老仆人没有说要漂亮，只是怎么呢，神为他这个主人的儿子预备的，里面有一个当然俊美，难道不好吗？那么反过来讲，丑难道这个就坏吗？也不坏，不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吗？就是这边强调的是他俊美，是他没有想到的，他也没有想到要俊美的漂亮的女子，他想到这是心好的女子，没有想到神给他预见是不但心好，而且还怎么样呢？还是这个俊美，还是漂亮的。更想不到的是什么呢？他是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，比土地所生的女儿。刚才我就说，为什么要讲这个拿赫，这个拿赫的妻子密加的儿子呢？大妈在旁边就补充一下，因为这个拿赫还要讨小老婆，这个密加是他的法妻。大家了解这意思啊？没有想到的是，真的是他们本家的人。一个是回本地去，只要本地就好了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不料神给他预见的还是他们的本家。我觉得这是很稀奇一件事情。其实在我的头脑里面，这件事情，等一下我再讲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跟大家再分享一下。你看这个老妇人，他尽了他的力，不要随便阿狗嘛，抓到就抓到哈，变成这样一翻两瞪眼，是不是、啊、像赌博一样？不是，他也可以耶和华祷告，希望是什么样什么一个。结果神给他预见了是什么？神给他预见了是超乎他所求所想的。这边下面还有一句话很有趣的，那么那个女的利百加给他水喝，他跟利百加要水喝，利百加给他水喝，给他喝了水以后，他看到还有跪在井边的这个骆驼，他也主动说要打水给骆驼喝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在这个时候，你看多少就开始做见证了。你看我祷告，神都应许了，是吧？但没有想到这个地方不是的。那人定睛看着利百加，一句也不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。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体会，我们有的时候求凭证呢，我们有时候求凭据呢，那只是一个开头，不代表所有事情都成功。他一句话都不说怎么样呢？一句话都不说，在我真实生命经历的体会的里面，他已经认识到这一件事情是神在安排，耶和华上帝在安排，他就不便插嘴。他就什么呢？他就不自己就不插手，他要让看看耶和华上帝有没有给赐他通达的道路。什么叫通达的道路呢？因为当时的女孩子自己也不能够决定嘛，那时候的女孩子的婚姻都谁决定啊？都是爸爸决定嘛，家长决定嘛，所以。这个老仆人灵里面很敏锐，今天你碰到一些人灵里面根本没有处处找找毛毛找找，对不对？一怂了马上就掀锅盖了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我们私底下分享你什么东西，哇大爹你出去做见证，这样我说再酿一坛酒啊，你一天到掀盖子啊，开瓶盖子啊，酒还酿得成吗？酒还香吗？啊，今天你看看许多的人多么没有味道的见证，就是一天到晚这样啊。这个老仆人很有味道，他的祷告神已经应验，然后怎么样，他知道神应验到这个地步是神已经开始做工，下一步神要做到什么地步他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样呢，他就不插嘴，不知道他就不伸手。今天我们太多的人怎么样呢？上帝开始做不开始做还不知道了，这个乱讲话乱插手，搞到一件本来很好的事情搞到像一锅粥一样，哎，真的 人家说弟兄你怎么这样讲呢？因为我从前常常干这样的事嘛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只是现在有点悔改，有没有透彻的悔改我都还不敢讲，至少我认识到这件事情神要做的时候，我就没有那么多话，我就不随便伸手，不随便亮剑。这是真的，这是我现在正在学的，也学了蛮长一段岁月了，这是真实的。而且哎呀越来越美好，所以越来越美好怎么样呢？碰到现实到是上帝要做工的时候，我就一句话也不说，就是这样，这是真实的。下面上帝赐他什么呢？我在这个地方也把我真实的感觉讲一下。哎呀，我说这个利百加有点贪财啊，人家给你什么半舍克勒的戒指啊，这个就拿了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，两个金镯子重十舍克勒，一个这个哇，十个舍克勒是不小的礼物哎，他居然收啊，是有点贪财。就是按照我的标，我跟这个老虎人标准不一样，至少不贪财嘛。你贪财没到家里面，不是要主宰这一切吗？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在家里面，以后在家里面是以撒做主啊，还是利百加做主？以后你读下去就知道啊。这个在今天这张圣经的外面，这个也很想得通嘛。你给我打水，你给我骆驼打水，是不是啊？半舍克勒的戒指嘛，算是帮我打水的一个给你的一个这个谢谢你酬谢。那么十舍克勒中的两个镯子的话呢，是什么？算给我十个骆驼，这个打水的这样的一种的报酬，是吧？这也很理所当然。但是这一个老仆人，他真的想要知道，请你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。他要去提亲，总要跟那孩子的爸爸去提亲嘛，这是他人要该问的。今天我们常常不该问的问了一大堆，该问的都没有问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他现在问的是跟他的任务有关的，他觉得这是已经是神在做工了，真是印证了他的祷告了，回应了他的祷告了。那什么，他要提亲跟谁提亲？要跟他爸爸提亲嘛？都不知道这个女儿的爸爸是谁？你是谁的女儿？你父亲家里，他一个很有意思，他说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的地方吗？我是个外来客，现在这边讲到什么？什么时候了？晚天将晚的时候有没有？那么就要住宿了嘛？看看他怎么样？他想到他家里去看看他的，看看他的老爸爸，看有没有机会，不是吗？我觉得这个老仆人分寸拿捏得很好。今天你看有很多人讲话没有分寸，没有立场，没有重点，只是喜欢讲。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啊？这个老仆人怎么样呢？一句话不说也可以，但是到必须要说的时候，他问的都是最关键的话，跟他的任务有关的话。这个功课我们要学吗？我们做仆人最关键的就是不能乱说话啊！我们做仆人的最关键的是不能乱说话。而这个老仆人真的，他该说的时候他就说，他不该说的时候他一句都不说。没有想到这个利百加说，我们家粮草也多，地方也多，那个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。因为一直到现在他很感谢神，他感谢什么呢？他感谢神用慈爱诚实对待亚伯拉罕。哎呀，什么叫一个好的仆人？好的仆人处处为主人想。什么叫做坏的仆人？坏的仆人是常常不为主人想，只为自己想。我们今天从这个老仆人身上看到很多的特色。下面我要讲一个是亚伯拉罕，这边有一个我不太懂的。所谓不太懂的是什么呢？或者不太懂的，就是说， 既然你到了迦南地，神要应许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迦南地赐给你这个地方为业，给你的子子孙孙。那么你既然到这边的话呢，对不对？你看今天在台湾啊，一个外省人娶了个台湾老婆，哎，到现在至少不给人家那么的这个什么外省情节。你看一个外省人到了台湾，他还不娶台湾人啊、哦，这个东西，这个、给人家话很多。这是我们从世界的观念来看，的确是这样，想不通。神既然把你带到迦南地了，要在迦南地赐给你，你不再找一个本地的人，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呢？还有一个，你回去找太太，你回去找的人，他们又不愿意，神也没有拣选他们，他们也不愿意离开他们的本地本族父家，那么去娶他们的人干什么呢？那么你既然一定要去娶你老家的人，那么万一人家不愿意来的话，你儿子不带他回去的话，那别人怎么跟你儿子来？不，儿子没有绝对不能够回去，是不是？我在这边只看到一个情况，从我用人的头脑想不通，但是我另外一扇窗一开我就想通，原来亚伯拉罕看重神对他的应许重要过他儿子讨老婆，你同意吗？儿子到了时候要讨老婆很重要，他体会到儿子讨老婆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然的话，这个儿子可以继承他的产业，那他继承的产业的儿子的产业又谁继承呢？不是这样吗？而神应许他的要把迦南地的产业赐给他，他又不愿意跟迦南地的人混杂，到以后的历史就知道真的迦南地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，拜巴利迦南地的人是真的所行的在耶和华眼中真的要被灭绝。亚伯兰真的怕什么呢？怕他的儿子跟迦南地的女子结婚就受到迦南地风俗习惯的影响。所以亚伯兰有一个心智，我的孩子不能够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，我要让我的儿子能够娶一个我们自己家乡的人。但是呢，他又不给他的儿子回去，为什么？怕他儿子回去以后怎么样呢？他儿子还会不会再回来也不晓得，可能为了老婆，为了家，为了什么东西，所以怎么样呢？他不允许他的仆人把他的儿子带回去老家，因为他不能够忘记，神把我带出来，我怎么又让我的儿子回去？神是要我给我的应许，神给我的很多的祝福，是要我的子子孙孙后裔来继承的。所以我在这边看见亚伯拉罕的一个心智，一个什么心智呢？他看重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，跟上帝给他的应许，重要过他抱孙子。而下面还有一个，他也相信上帝会为他安排。他不允许以他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，他也不同意让他的儿子回到神把他招出来的地方。他里面只有一个，因为他看重他的神。今天我们常常很轻易的就跟迦南地的女子结婚，今天我们很轻易的就让我们的心又回到了神召我们出来以前的光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并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这么看重上帝在他生命里面所做的，并不那么看重上帝给他的应许，并不那么看重上帝的心意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